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月欣呢，在末世论这24课的课程当中呢，每一课呢我都会跟你一同的来学习哈，特别呢为你介绍末世论的内容。月欣更盼望呢，就是当我们认识末世论这个系统神学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之余呢，我们也能够从当中我们认识到末世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现在啊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正面的一些的影响哈。因为的末世论呢，并不是一种很悲观很消极的一个观点，相反呢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激励我们今天更懂得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仆人。那么在上一课第4课呢，月欣呢就跟你分享过了，就是主耶稣他所讲的末世论啊，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主耶稣关于末世的教导。那月欣呢记得呢上一课呢跟你讲了很多很多的经文，我相信呢弟兄姊妹在收音机旁边呢学习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纸跟笔，那么记下一些的要点还有这些经文的出处。那么有时候呢可能你来不及记的话呢啊，不需要担心，来信向月欣索取末世论的讲义。其实呢在讲义当中呢，月欣把这些有关的经文呢都很详细的记在里面。有时候呢因为时间的限制呢，月欣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经文的出处呢都在课程当中给讲出来，但是呢在讲义当中呢，月欣就是非常详细的记下来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来信索取的话呢，千万不要客气，来信向月欣索取末世论的讲义。那么你一面听一面对照着讲义呢，那就容易掌握的多了。那今天呢已经进入了第5课的末世论课程，那今天呢月欣会跟你讲一讲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一个时代派的末世论。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因为呢在我们中国教会啊内地教会当中呢，时代派的末世论呢在很长的时间当中都占着一个主流的位置。那到底为什么呢？那这一课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时代派的末世论。那么第6课呢，月欣呢会继续的跟你分析为什么时代派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末世论里面呢占着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有什么影响呢？那月欣呢都会详细的跟你来分析的。那其实呢你会问，时代派到底他们讲的是什么呢？那时代派呢是20世纪福音派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运动，特别呢是在1920年到1970年当中的。那时代派呢把救恩的历史分为几个时代，那就是他们最突出最明显的一个特色了。时代派的创始人呢是英国的达比，而把这个时代派的运动发扬光大的呢就是美国的斯可福。所以呢时代论呢首先是在美国跟英国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至于后来为什么会传入中国呢？为什么会在我们内地教会这样的流行呢？那以后呢月欣呢会跟你详细的讲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对于我们内地教会影响深远的这个时代派，到底时代派有什么特点呢？那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它的基础的观点。原来的时代派呢相信人类的历史分为不同的时代，而神在当中又有不同的启示和作为。那每个时代呢都代表了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不同的约。 那如果详细一点的说呢，时代派就认为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不同的启示的信息和重点。在不同的时代呢，神也用不同的形式来管制这个世界，而且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神对人有不同的要求，而每个启示和要求呢，有一定的时限的。但是呢，这些的启示和要求同时又配合着神渐进式的启示，一个进程方式的启示的。那时代派呢说，人类历史分为不同的时代嘛，那到底呢分为多少个时代呢？那大部分的时代论者呢，他们都坚持有七个时代。那分别呢，第一个时代呢就是无知期。那无知期呢，就是从创世一直到人类堕落以前，就称为无知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良知期，从人类堕落到挪亚的时代呢，就是良知期了。第三个时代呢，是政权期，也有的人呢称为人治期，从挪亚的洪水到亚伯拉罕蒙召这一段的期间呢，就是政权期了。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应许期，从亚伯拉罕时代到族长期到摩西，整个历史呢都是属于应许期。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律法期，那就是从摩西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这一段的期间呢，都是称为律法期。然后现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呢，就是进入了时代派所谓的第六个阶段，恩典期，也可以称之为教会期，那就是新约时代了，从耶稣基督复活一直到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那然后呢，最后一个时代呢，就是千禧年国度，是未来的一个时代哈。那大部分的时代派呢，都坚持有这样七个时代，不过呢，也有一些的时代派呢，他们的理论经过修正呢，他们就认为时代的数目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是两个以上就可以了，不管是三个、四个、五个，或者是七个、八个时代都可以。不过呢，一般来说呢，七个时代仍然是时代派里面主流的看法呢。那时代派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他们对于以色列，他们有另外一套很特别的解释的。时代派呢，他们相信啊，神对以色列民和外邦的信徒有不同的目标和救法的。大部分的时代派呢，比如说刚才月心跟你提过的斯可福，他认为啊，以色列这个词是指地上的犹太人，以色列从来不代表教会的，以色列跟教会完全是两回事，各有各的历史和命运。对于时代派来说呢，以色列指的呢就是一群地上的人，他们的盼望在于地上的国度。那至于教会呢，跟以色列呢完全没有关系，教会指的呢是天上的子民，他们的命运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以呢，时代派对于现代的以色列国，也就是在1948年立国的以色列呢，他们特别感兴趣的，因为呢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复国呢，使他们对于旧约的解释实现了，教会和以色列民没有任何的关系，教会是恩典时代的新的创造，而不是继承以色列民的，特别是以色列国仍然存在的，所以呢，根本就谈不上是继承。那这是时代派的一个特别的观点。那么时代派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关于人的责任方面的。那时代派呢，他们很重视神在不同时代的启示和作为，但是呢，他们也关注人的责任的。时代派呢，就认为人在每一个时代都得遵行神特殊的差遣和分派的职务。时代派的立场呢，那当中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圣经的注释，斯可福圣经注释呢，里面就解释说啊，一个时代是指某一个特定时期，在其中呢，神做了他的特殊启示，而且借着这些的启示来测试人对他的忠诚的程度。那在一个时代里面，有人尽了自己的责任，也有人呢 没有办法达到神所定的要求。当人达不到要求的时候，没有办法履行责任的时候呢，神就会定一个新的救法。那可以说呢，人的叛逆跟神的拯救是每一个时代的转捩点呢。那这是时代派对于人的责任的看法。那你会问呢，到底为什么时代派呢对于圣经或者是对于末世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观点呢？那这是跟他们的解经方法有关的。时代派呢，他们所用的解经方法呢是字面解经。那他们非常坚持字面解经的原则，他们最抗拒的呢就是灵异解经或者是寓意的解释经文。那到底什么叫字面解经呢？就是按照圣经文字的正常用法来理解经文的含义。所以呢，有的人呢就叫这解经方法呢做正常解经。那弟兄姊妹，其实呢圣经当中存在着不同的云体，有一些呢是象征性的描写，根本就不能按照字面解经来解释的。那其实呢时代派呢也不反对啊，圣经有的时候呢不能够用字面解经，不过呢他们认为啊，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来证明某一个记载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呢，就应该采取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方法，也就是字面解经了。那么在这呢可以举个例子让你更明白字面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刚才呢月星跟你提到过，时代派相信神对以色列民和外邦人各有不同的目标和救法的。以色列民呢是属地的，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那外邦信徒呢就是属天的，神要在天上建立一群属天的子民。时代派呢认为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民成为一个新的属灵的以色列。那按照字面解经的原则，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针对以色列民的预言，特别是关于将来的国度的，都不可能应验在教会上。所以呢这些有关于以色列民的预言呢，必定是等一个末世的国度，也就是启示录当中所说的千禧年国度建立呢才能够完全实现的。那这是其中一个他们按照字面解经的一个例子了。再举一个例子吧，启示录当中呢啊有很多很多的数字，那么时代派呢按照字面解经的原则呢，都会对这些的数字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比如说启示录当中提到的七年，那么他们就会真正的按照我们现在啊正常意义上的七年来理解的。那这就是字面解经，是时代派呢特别重视的一个解经的原则。
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月欣呢就跟你谈到过了时代派的一些特点，那包括了他们最基础的观点，就是人类的历史分为七个时代，还有呢他们对于以色列的特别的理解，另外呢还有人的责任跟神的拯救计划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那么最后呢又讲到呢时代派他们所坚持的字面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刚才呢就提到过时代派的这些的特点，我相信呢当月星一直在讲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的熟悉，那可能呢你所持有的一些的信念呢也跟时代论呢蛮配合的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已经受着时代派的一些的影响了。其实呢我相信呢在内地教会呢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受着时代派的影响，以至于呢对于末世论的看法呢也是跟时代派的末世论呢非常的一致的。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地地教会会这么受时代派的影响呢？而这个影响又是如此的深远呢？那让月西呢在这个时候呢谈一谈到底时代派的末世论是怎么样来传进我们中国的。那其实呢时代论呢是由传教士带进我们中国来的。那么这一系的传教士呢其实又影响着追随他们榜样的一些华人奉信家，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宋尚杰博士、季志文牧师、杨绍棠牧师等等啊。那当时的华人信徒呢跟时代论的第一次的接触一般是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参加一些有关于启示录的释经或者是末世预言讲座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听到解经的人呢把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的七个教会解释成为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那这一般呢就是这些的信徒第一次接触到时代派的观点呢。然后呢他们呢也会接着来接受2000年的教会历史可以分为七个时代的。那神对这七个时代的教会各有不同的要求和评语，整本的圣经就是为了开解这七个时代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那特别呢是当这一些的基督徒啊听到时代派以时人时事对号入座的解释这一些末世的预兆呢，那这些的信徒呢就全盘的接受了时代论了。那其实呢当时在华人的信徒当中很少很少有一些是一开始就全面的有系统的认识了全盘的时代论的，他们只是认识了其中某一些的观点，比如说刚才提过的啊七个教会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那这可以说呢是一个时代派的切入点，能够呢在华人教会的信徒当中呢开始有一定的接纳者，有一定的相信的人哈。那么至于时代派是怎么样开始在我们内地教会普及起来的呢？那月西呢在以前呢曾经跟你提过斯可福这个人物哈，他是时代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可福呢他很积极的把时代论的思想条理化普及化，那么当时呢就有一套的斯可福函授圣经课程哈。这一套的课程呢原来是美国穆迪学院的一套很有系统的圣经函授课程，这一套的课程呢特别充分的体现了时代论对于圣经的理解和诠释。那后来呢我们中国的解经布道家陈继圭牧师呢他就得到一个授权，把整套的斯可福函授圣经课程翻译成为中文。那这一套的斯可福课程呢一直受中国各地的信徒很广泛的采用，不单单是中国大陆啊，而且呢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呢，比如说北美、南美、东南亚等等的地方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信徒来报读这一个斯可福的函授圣经课程，单单在我们中国大陆呢报读的人数呢就已经以万计了。那这个斯可福的课程一直到80年代的中期才停止使用。不过呢整个课程呢这么长久以来呢对于我们华人教会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远，而且呢也是借着这一套流传这么广的课程呢，时代论呢也是在华人教会当中广为流传。那么月心呢也可以做一个见证哈，月心自己的属灵母亲呢今年已经80多岁了，那么她大部分的年日呢都是全时间的来服侍神。那么在月心的属灵母亲那个年代呢能够接受一种有系统的啊比较全面的一些装备呢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当年呢月心的属灵母亲呢就有机会去修读这一套的斯可福的函授圣经课程。那么啊月心的属灵母亲就提到过了，其实呢她一生的侍奉呢其实也受惠于 这一套的斯可夫课程，因为呢，从这一套的课程当中呢，他实在是能够很全面的啊读好整卷的圣经，66卷的圣经，那么而且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以至于呢，他一生的侍奉呢，也是受用不尽的。那当然呢，这一套的斯可夫的函授圣经课程呢，里面呢充满着时代派的观点，而且呢是他们时代派对于圣经的特有的一个诠释。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一套的课程呢，其实真的有它特别深远的影响啊，对我们中国的教会，对我们内地教会呢，也是有它的影响力在的。以至于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在内地教会当中，时代派的末世论呢，仍然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那月信在这呢，也跟你分享一下哈，时代论啊，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的普及的情况，到底到了怎么样的程度哈？曾经呢，有一位的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呢，他就指出哈，在20世纪的上半叶，大部分的华人的牧者，还有华人的信徒呢，都是时代派的，都是时代论者。那其实呢，这位学者呢，他的观察呢，他的观点呢，并不夸张的。那因为呢，当时的神学思想几乎是100%受时代派的影响。那当时呢，在中国呢，有几家的神学院哈，还有呢，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前一代的那些的奋兴家、神学家，他们呢，都是属于时代派的。而且呢，他们一般是对时代派以外的信仰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所以呢，如果在当时哈，有一些的传道人或者是有一些的信徒对于时代派有什么疑问，甚至呢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那么他们呢就会被认为是新派啊，那他们的信仰呢是有问题的。那可见呢，时代论呢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呢那种深远的影响。那从刚才月心提到过的一些有名的奋进家，比如说松上杰博士、季志文牧师、杨少堂牧师，这一些的啊属灵的牧者当中呢，其实他们在当时也不一定有机会接受非常全面的神学训练，所以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整个时代论的神学系统的。那这些的前辈呢，他们大部分是接纳了时代论对于启示录的诠释方法还有结论，那包括了接受了启示录的4章1节所说的是关乎圣徒被提的记述，然后呢，从启示录的4章1节开始一直到20章为止，整段的经文都是跟新约教会无关的。而千禧年是一个延续1000年的地上的神治国度等等哈，他们都接受了这些时代派的观点。那这些的奋兴家呢，他们在全国各地领会，往往呢就会借用了时代论的释经方法，然后呢他们也会广为宣传哈，就是一些具有时代论特色的神学思想。因着这一些前辈啊，他们的缘故呢，时代论呢，在我们内地教会呢，也是大大的普及起来了。那有很多很多的牧者，很多很多的信徒，听了他们的讲论，也同样的接受了时代论。虽然在他们当中呢，可能只是认识了时代论的一小部分，不过呢，他们也会认定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时代论者了。那其实呢，这一个历史的发展呢，也很值得呢，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呢来反思一下的。那今天呢，在内地教会当中，不少的弟兄姊妹呢都接受了时代派的末世观。那其中有的知道呢是属于时代派的观点，但是更多呢其实是不大清楚，原来自己所接受的教导呢是属于时代论的思想。比如说月心刚才跟你谈过的啊，时代派相信历史是划分为7个时代的，这是属于时代派的思想哦。另外呢，时代论呢并不是唯一的对末世论的解释，而是其中一种而已。那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还没有建立起这个认识的。 那不仅仅是末世论，那我们想一想，自己会不会也是只认识了、接纳了某一个神学思想和理论的一小部分，还没有认识整个神学系统啊？那当然呢，我们也还没有加上思考分析，那我们就糊里糊涂的采纳了某一种的神学思想或者是理论了呢，甚至把它当作是唯一的权威。当别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就批判对方违反了真理呢。那弟兄姊妹，月信真的盼望哈，我们要学习，当我们面对不同的神学思想或者是体系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妄下定论。首先我们要问问自己，诶，我自己站在哪里呢？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是不是明白对方的理据呢？我又明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接纳了某一种的神学思想呢？那盼望呢，我们真的学习客观一点，对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不要太快的接受或者是太快的反对，也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哈，而是要从圣经当中看一下这个神学思想是不是合乎真理。那今天呢，月信跟你分享过时代派呢在我们内地教会当初是怎么样呢开始这个接触点，怎么样开始一个切入点，然后呢普及起来。月信也谈过了时代论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普及的情况哈。那时代论呢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普及起来，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年代开始呢，时代论已经获得牧者、信徒广泛的接纳，一直代表着教会当中所谓的正统甚至是唯一的末世论的立场。一直到70年代，仍然有不少的内地教会的牧者、信徒认定时代论是末世论的唯一的选择，否则呢就是属于新派的。那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呢，时代派的垄断的情况呢才有改变。那说的是内地教会以外的华人教会啊，在我们的内地教会当中呢，时代派仍然是主流的末世论的思想呢。那其实呢，时代派在我们内地教会为什么一直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甚至呢是取得一个垄断的地位呢？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下一课，也就是第六课呢，月信呢会更详细的跟你来分享为什么时代派能够在内地教会当中呢扎稳了根基，甚至呢到现在仍然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末世论的解释呢。那么希望呢下一课你留意的来收听。如果呢在这一课当中你听月心的跟你的介绍给你的分享呢，你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你有一些的感受、一些的体会，那欢迎您来信跟月心分享，跟我来讨论的。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去学习末世论这个在系统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谦虚的心来学习，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从历史当中认识到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情况，教会里面的流行的思想。主啊，帮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分析，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立场，也能够对你的真理，特别是关于末世方面的真理有更深的了解，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去警醒谨守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月信呢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跟你再次的会面。愿神赐福给您。